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63篇，这篇的篇题是国度的预言第三。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25章30节是论到召会的经节。在这段话中，主所说的一切都与两件事有关系。第一件事是警醒预备，以及第二件事就是忠信精明。在24章32至44节论到警醒预备，45至51节论到忠信精明。在25章，童女的比喻说明警醒，才干的比喻说明忠信，这一切都与我们有关系。我们需要为着主的回来警醒预备好，使我们能早些被提。我们也需要在服侍主的事上忠信精明，使我们能得着赏赐。因此警醒是为着早早被提，忠信是为着赏赐。这是24章32节到25章30节非常清楚的轮廓。下面我们来看关于召会。32节开头的但是这一个词，指明从32节到25章30节是另一段，就是关于召会的一段。但是这一个词也指明主在他的预言里从犹太人转到了信徒。我们来看复兴的以色列国，就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也是给信徒的兆头。32节说，但是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在21章19节被咒诅，这树经过漫长的冬天，从第一世纪直到主后1948年，以色列人得着复国，那就是这树的枝子发嫩长叶了。这无花果树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也是给信徒的兆头。发嫩表征生命的复苏，长叶表征复兴的时代，冬天表征枯干的时期，灾难的期间，夏天则表征国度复兴的时代。这个时代要开始于主的再来。33节说，照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的事儿，也该知道那夏天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一切的事儿指7至32节所预言的事儿。那夏天，如果直译的话，就是他，指32节的夏天所表征以色列国的复兴。我们已经指出，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以色列是给我们的兆头，正如国度福音的传扬是给犹太人的兆头。犹太人看见国度福音的传扬，就该领悟那是要来的灾难的兆头。同样的，以色列这无花果树对我们是关于主来临的兆头。门徒问主关于他来临的兆头和这世代终结的兆头。在前一段主说到这世代终结的兆头，这兆头就是国度福音的传扬。现在主说到另一个兆头，就是他来临的兆头，这兆头就是无花果树。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也就是弥赛亚国完全的复兴近了。今天以色列的复兴尚未完全，就人口和地理而言，以色列还没有完全复兴。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争约旦河西之地和戈兰高地。照着圣经，靠近黑门山的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之地属于美地，并且将属于以色列。主是主宰一切的，他知道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局势， 他晓得以色列国的复兴尚未完全，以色列国的复兴越来越完全，在千年国的时候到达到完完全全。3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的事儿都要发生。这些事是指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在这一代过去之前，这些事都要发生。这里的代就是一代的这个代字，不是按着世代或人物而定的，如在1章17节的代，乃是照着人道德的情形而定的，如11章16节、12章39、41至42节、45节那地方讲到世代，以及箴言30章11到14节所说的。这就是说，从主耶稣说这预言的时候，直到以色列完全的复兴，那一代的道德光景不会改变。这一代直到以色列国完全复兴的时候才会过去，然后这一代要改变，道德光景要从邪恶转向良善。36节说，至于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诸天之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子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不知道他回来的日子和时辰。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许多基督徒误解了这一节，主的来临巴路西亚要和挪亚的日子一样，这指明主的巴路西亚将临到的时候要像挪亚的日子一样。这就是说，主来临前的光景要像挪亚日子的光景。38、39节说，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并不知道审判要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因为这一个词指明这节是解释主的巴路西亚为何并如何像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有以下几种光景：第一，人沉迷于吃喝嫁娶；第二，不知道审判要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在主的巴路西亚要临到的时候，人也照样沉迷于今生的需求，不知道主来临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是洪水所象征的要临到他们。然而信徒应该脱离迷醉，清醒的知道基督要来对着败坏的世界施行神的审判。吃喝嫁娶是神原初为着人的生存所命定的，但由于人的情欲，撒旦就利用这些人生的需求占有人，使人不顾神的权益。到这世代的末了，将近主的巴路西亚的时候，这种光景要变本加厉。在洪水以前的日子，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吃喝嫁娶，这指明那些日子的人被他们属肉体属世的享受麻醉了。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今天的社会里，神的仇敌撒旦利用生活的需求毒化神所创造的人，整个人类都已被毒化了。然而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吃喝或嫁娶，这一切都是我们生存所必须的，但我们不可让这些事麻醉我们，使我们的感觉迟钝。今天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无论尊卑长幼，感觉都麻木了，这指明人已被这世代吃喝嫁娶的方式毒化了。这是挪亚日子的光景，也将是主巴路西亚要 临到时候的光景。今天的人都在努力研究，目的是为着享受美好的饮食，幸福的婚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的事，对神缺少感觉，在今天是何等的普遍，在教育界和商业界更是如此。许多在大学里的人已经被学问的追求麻醉了，他们的教育不过是为了吃喝嫁娶。那些在商业界的人也已经被赚钱的愿望麻醉了，目的也是为着有更好的吃喝嫁娶，这已经造成了许多的离婚。当一个青年人穷困的时候，他可能和某一个女子结婚，但他赚了更多的钱之后，他也许和妻子离婚，再和别人结婚，渴望有更好的妻子。这种光景要持续下去，在主的巴路西亚将要临到时候达到极峰。在挪亚的日子，在洪水同着神的审判进来之前，稍微达到了这个极峰。就某种意义说，基督的巴路西亚要像与神的审判同来的洪水一样，洪水使审判临到挪亚时代被麻醉的人，巴路西亚要使神的审判临到这被麻醉的世界，基督要临到地上，将神公义的审判执行在这被麻醉且背叛的世界上。在40-41节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按照上下文来看，这里的那时就是讲到那时候，这指明当世人沉迷于物质的事物，对要来的审判毫无感觉的时候，有些清明警醒的信徒要被取去，对沉迷麻木的人，这该是基督来临的一个兆头。40节的两个人必定是在基督里的弟兄，41节的两个女人也必是在主里的姊妹，这由42节所指明。这节告诉我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我们的主哪一天要来。那里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和你们的主，证明40-41节的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都是信徒。主不会吩咐没有得救的人警醒，他也不是没有得救之人的主。娶妻的意思就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这是主来临的兆头，也是给犹太人的兆头。看见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以及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是十分有趣的。在田里工作和推磨都是为了吃，我们的吃和世人的吃有区别，世人读书工作，我们也读书工作，然而世人已被麻醉了，我们却没有被麻醉，我们不过是尽我们的本分以谋生，我们不是为了吃喝嫁娶，反之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存，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就神的定旨。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教育、职业或事业。有些青年人听见这事儿，可能会说，我们真高兴听见这话，我们不要再关心学业或工作了，让我们用所有的时间祷告并且彼此交通吧。这样的态度是错误的。请记得，按照40节来看，弟兄们在种田；按照41节来看，姊妹们在推磨。磨谷粒是很辛苦的工作，这指明我们基督徒不该选择轻省的工作，我们需要努力工作以谋生。38节的吃喝是属世的，但40-41节的种田和推磨是圣别的。倘若娶去的人不是在做圣别的事儿，他们就不能被提。你知道种田可能是圣别的，做牧师却可能是很世俗吗？圣经教师可能是世俗的， 莫古丽儿的姊妹却可能是圣别的。许多服侍膳食的姊妹都是圣别的姊妹。那些谈论圣别的人未必圣别。有时候某些姊妹越谈论圣别就越不圣别。这样的姊妹最好多花些功夫做饭，用佳肴美点服侍他们的丈夫儿女以及他们所接待的人。这样做的姊妹就会是圣别的。有些姊妹知道如何交通到圣别，却不知道如何把饭食做好。他们总是为家人做淡而无味的食物，给自己找借口说不必为做饭的事儿浪费时间。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丈夫儿女就不满意这样的膳食。这些姊妹越谈论圣别，他们的丈夫儿女就越不圣别。他们谈论圣别，却没有妥善地顾到他们的家人。我们需要更多圣别的姊妹在磨坊推磨，产生细面。我们没有被麻醉，但我们的确需要得着正确的滋养。弟兄们在工作上原则也是一样，弟兄不该谈论圣别而忽略自己的工作，他若这么做就要被解雇。请注意，被提不是发生在两位弟兄两位姊妹祷告的时候，乃是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人告诉我说我们在祷告或读经的时候被提是何等美妙，但主耶稣不是这样说，他乃是说两个人在种田，两个女人在推磨，他们并不是在进食祷告或读圣经，他们是在做平常的工作。主耶稣说这话的确有明确的目的，他要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等候他来并期望被提的时候，我们必须在每天的职责上非常忠信。我们需要尽力种田，尽力推磨，我们需要正确平衡的为人生活，不是奉献自己做属灵的事儿，而期望别人照顾的修饰的生活。那要被提的乃是在田里工作的弟兄以及在磨坊推磨的姊妹。从前有句格言说，任何人成了传道人就没有用了，原因是传道人不需要工作谋生，反之他们生活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我们这样乃是羞耻。我们需要殷勤工作，正确的尽我们的本分。当我们在田里或在磨坊里，我们就可能被提。做妻子和母亲的姊妹必须尽力推磨，学习如何为家人预备最健康的膳食。姊妹们，你们的丈夫儿女若不健康，你们要在主面前负此责任。你们若在主面前顾念这件事，你们就会真正圣别。不要花时间谈论圣别，却要花时间做健康易消化可口的膳食。你们需要预备好的膳食，保守丈夫的性命，建立儿女的健康。这件事包含在主所说的推磨里。做父亲和丈夫的弟兄们也需要在职业上殷勤工作，赚取所需要的钱照顾家人。那些仅仅为了在银行里有巨款而工作的人都被麻醉了，但我们需要劳苦，好为我们的儿女预备最好的东西。否则我们对神或对儿女就不忠心。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尽力教育我们的儿女，我们不该有一种态度说他们高中毕业从事低贱的工作就够好了。在田里的意思是我们关心我们的儿女得着好的喂养并受最好的教育。我们不该是爱世界并且为自己工作赚钱的人，但我们该是殷勤工作为我们家人赚钱的人。我们有堕落之人的性情，很容易为自己找借口说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田里或在磨坊。你若这么做就不会被提。我在说当你在田里工作或在磨谷粒儿的时候， 你要被提。两个男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原因是他们在生命的事上有区别。我信取去的是成熟的，撇下的是不成熟的，生命造成这个区别。得胜者在生命上成熟之人的背提，将是给撇下之人的兆头。假定你同一位弟兄在田里工作，突然他被提到诸天之上，那对你的确是个兆头。假定有两位姊妹在磨坊推磨，一位被提到主那里，这对被撇下的姊妹当然是个兆头。在42节，主告诉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要来。然后43节说，但你们要知道，家主若晓得贼在几更天要来，他就必警醒，不容他的房屋被人挖透。家主就是指的信徒，房屋就是指信徒在他基督徒的生活里所建立的行为和工作。贼是在人不晓得的时候来偷取贵重的物品，主要像贼一样隐秘地临到那些爱他的人，把他们当作宝贝取走。因此我们应当警醒，正如主在44节所说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这是指主隐秘地临到警醒的得胜者。下面我们来看忠信精明。45到51节论到忠信精明。45节说，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忠信是向着主，精明是向着信徒，警醒是为着被提到主的同在里，忠信是为着在国度里掌权。所以警醒是为着被提到主的同在里，忠信是为着在国度里掌权。45节所说的家人是指信徒，这可以参照以弗所书2章19节，也就是召会，可以看提前3章15节。分粮给他们，就是指在召会里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供应信徒。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按时将生命的供应供应主的家人。46、47节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这里的有福是在国度的实现里得着管理的权柄为赏赐。对于忠信的奴仆，主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作为赏赐。48节说，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恶仆是信徒，因他是主所派的，他称主为我的主人，他相信主要来。49节说，那恶仆动手打那些和他同做奴仆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动手打同做奴仆的，就是虐待做同伴的信徒，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就是与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世人做伙伴为伴。50、51节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奴仆的主人要来把他割断，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恶仆的问题不是他不晓得主要来，乃是他不盼望他来，他不喜欢过一种为着主的来临预备好的生活。因此当主回来的时候，他就是主要把他割断，定他 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把他割断，指就是指从荣耀的基督和他国度的荣耀，并他国度中荣耀的同在被割断，不得在国度的实现里有份于基督和他国度的荣耀，就如忠信的奴仆所要享受的。这相当于银子的比喻中扔在外面黑暗里的结语。银子的比喻乃是这一段的完成，主不会把那恶仆切碎，主乃要把他从他自己将在的荣耀中割断，这等于扔在外面黑暗里。凡被扔在外面黑暗里的，将要从主，就是从他的同在，从他的交通里，并从他将在的荣耀范围中被割断。这不是永远的沉沦，乃是受时代的惩罚惩治。谁能说那恶仆不是真信徒？他若不是弟兄，主怎么会指派他工作？主不会把责任指派给假信徒。那恶仆的确是得救的人，在马太福音这卷国度的书中，结局不是得救，结局乃是国度。我们将得着赏赐进入国度，或是失去赏赐，失去国度的享受，并且遭受惩罚和管教，并在那里哀哭切齿。